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决一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文句。汝直知愚夫愚妇亦能念佛，遂至灭世净土，何不观华严入法界品，善财于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仪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国，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成本愿轮，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往生极乐乃吃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段还是觉教仪以起信，来以华严经来证明净土的殊胜。这位上座师呢，他之所以对净土法门很看不上眼，其中有一条，他就看到那些愚夫愚妇也念佛，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低的法门，于是他就蔑视净土。那实则呢，净土法门有它的一个特点，它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的，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大智慧心，使那些愚夫愚夫乃至于极恶的罪人，只要他信愿念佛，都能得到往生的利益。自古以来，愚夫愚夫念佛往生的例子很多了特别是谈那些极愚的众生比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可以随意举两个例子。宋代山东有一个梁氏他有个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就是给小孩喂奶的奶娘呢，叫崔婆。这个崔婆呢，那就是地位也很低了很愚钝跟别人争吵呢，他都说不上话了。但是他吃素，他家的祖母呢是赵夫人，他也学佛，但是他学的是禅宗。这个崔婆就在每天在祖母旁边做很多的家务事，他就也谈不上参禅了诵经都谈不上，只是会念阿弥陀佛，他就念得很多也念得很诚恳。这样就念到了72岁那一年，得了点病，就是拉肚子 不能下床。不能下床，他念佛就念得更精勤。佛呢有一天好像没有事一样的，就说那个偈子。这个偈子，你看一个极愚钝的一个吹婆说那个偈子，说西方一路好修行，上无条顶，下无坑，去时不用着鞋袜，脚踏莲花步步生。哎，这个还能做偈子，旁边人就问，这是谁做的偈子啊？他说是我做的呀。这就有点让人就很惊讶了。那旁边就说，那婆婆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呀？你不是莲花步步生吗？他就说的一个时辰，生时去。那预知时至啊，果然就是在生时这个时候去的。所以他往生之后，用出家人的涂皮法给他涂皮舌根还不化的像莲花的形状。宋代还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呢叫王痴头，痴头愚痴头啊，极端的愚笨。他是没有，早年就是到处流浪啊，父母去世之后生活不能自立，就流浪失所，有时候就住在那个破庙里面，人家有时候给他钱呢，他都数不清这个钱多少。那这个有一个道士叫陈道人，看着他很可怜呢，衣食都无着啊，那说不准饥寒困苦就会死亡哦，就一念慈悲，就把他收为做自己的徒弟，就做了道士，叫王痴头。这陈道人就让他每天扫地、拾柴，干这些杂活。晚上呢，就让他拜佛、念佛号，就是让他晚上修行一炷香。一炷香的这个时间开始，这个王痴头念佛都念不出样子，可能念前面两个字就丢掉后面几个字甚至一念就昏沉，就打瞌睡。那陈道人就准备了一根长竹杆子，等他打瞌睡的时候就用竹杆子就抽他，打他，说你已经愚昧到这个程度了，还不知道精进修行吗？他被师父一打呢，也就振作一下，又开始拜，一边拜一边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么一个人，这样就拜佛念佛念了三年。有一天晚上，夫人哈哈大笑了。大笑，这个陈道人又用长竹竿来打他。这个王痴头这时候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今日打我不得了啊，你今日打我不得意。那他师父陈道人说，为什么不打你，不能打你啊？这个王痴头说师父啊，你枯坐十八年了，不知道修行方法呀，如果能像我这样老实礼佛念佛，你早生西方了，早生西方见佛了。还竟然说是这话，搞得这个陈道人就很奇怪啊，就莫名其妙，他到底说些什么，好像得到点东西似的啊。那第二天早上，这个王痴头呢登上山峰，面西合掌站在那里往生了那头皮还烧出了两颗舍利子 啊，就这些愚夫愚妇啊，极愚钝的人，他能够老实念佛，都能暗合道妙，巧若无声啊，啊，还真的是愚不可及呀，啊。啊，那自古以来这些愚夫愚妇念佛往生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很多。于是这位上座师他不理解这个念佛法门的奥妙，啊，阿弥陀佛发愿是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尤其对愚钝的乃至三恶道的众生更加的一份慈悲悯啊。所以这个名号的功德就是要对这些愚夫愚夫三恶道的众生有极强的加持力啊！你只要老实去念，就能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了，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悲愿感应道交，就能成就往生的大事。那这样往生，那比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大富大贵者，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他已经是要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去了啊。那这个一般的人就有分别心啊，他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就认为这个愚夫愚夫都能修的法门，那肯定是比较低的啊，他就会蔑视念佛法门。好，这样论主呢在这里就把这个念佛法门所设的另外的一个根基，就是等觉菩萨也在这个法门的摄受之内，所以就引用华严经如法界品，这是最后一品啊，就是华严经的这个第39品啊。以善财童子53参来说明一个菩萨修菩萨道一生成佛的历程。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啊，文殊菩萨指示他南巡110城去参访善知识，首先参访德云比丘啊，得念佛三昧，就他是以实信满心开始来啊，发菩提心去参访善知识，啊，到了啊德云比丘座下，就证到了圆教初住位了，那就是法身大事了，啊，那参海门比丘又证到了二住了，啊，每参一位善知识，他的那个正位就提高一个啊阶梯，所以最后到了普贤菩萨座下。这时候善财童子所证的已经是等觉菩萨的这个位置了啊，与诸佛也齐等了啊。好，在这样的一个正位上，普贤菩萨就教他发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大家很熟悉啊，普贤恒愿品也是净土五境之一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乃至啊十者普皆回向啊。这十大愿王是成就如来恒沙功德的啊一个先决前提，要成就佛国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王，是所有菩萨恒愿的总纲啊。那教他修十大愿王，最后是让他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干什么呢？就在那边去圆满大乘的佛果。那普贤菩萨不仅是劝善财童子一人，乃至于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41位不是41个菩萨，而是41个位次的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每一个啊，就是啊，每一个 驻地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就称为海众啊。这个华藏世界海，这些海众没有一个凡夫，也没有一个二乘，都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就至少破一分无名呢啊，属证的与诸佛相等那种法性啊。那这41位法身大士是有共同的烁破无明啊，共同的证到了法性，他们都能够趁他本愿轮示现八相成道啊。所以初住菩萨就能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作佛，二住菩萨就能在10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作佛，三住菩萨就能够在100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作佛，就是倍倍增胜啊。那这些法身大士就很了不起了。而且华藏世界海有无量的世界种，每一个世界种啊就有啊20重啊世界，20重世界每一重世界都有啊10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菩萨啊。那个华藏世界展开的那个香水海，那个世界种，那个每一个种的几20重世界，每一重世界的多少，那是真的，我们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啊。看华藏世界品整个的就是懵的啊，太广大了。那这样华藏世界的刹海当中净土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但为什么普贤菩萨所指向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一定要让他往生？这里为什么华严经展开的毗卢遮那的法界，它跟西方极乐世界关联甚密。善财童子以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最终也能圆成佛果，但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善财童子这些菩萨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这里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从普贤恨愿品所指向的至少有2个原因啊。第一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速度很快，速即成佛，比他自力修行的过程要快得很多，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必要性和价值。第二个，这可能我们平时不一定会注意，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必要性，就是种性的改变。阿弥陀佛属于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好，那你想靠自己的修行，这个过程就好像世间有一个不一定十分恰当，但依稀仿佛可以比例的一个比喻。比如世间你很有水平，你在世间科举进士，做地方官，然后很有能力最后做到了宰相，坐在宰相可能就到顶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他是皇帝的儿子，是太子啊，虽然他一出生生下来还是小孩子，但是他跪压群臣，宰相见到他 也得要恭恭敬敬。虽然这个小孩子智慧能力学问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宰相来的全面，但宰相会对他这个恭恭敬敬。为什么？种心不一样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了，一去就能得阿弥陀佛受记了。受记你就等于这个世间的学位，受你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那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受的学问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作佛呀。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一切菩萨法身大事都很有必要。所以十方诸佛在他自己刹土都要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都要发遣他座下的菩萨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可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出离两种生死之苦的玄妙之门出苦，苦就是轮回之苦我们业力凡夫有分段生死之苦这些二乘菩萨还有变异生死之苦那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都能出两种生死之苦，而是成就大乘佛果的结晶很快不逾矩。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加持，令我们在三种波退当中，尤其是念波退当中顿然成佛，不需要经过一个次第。我们通途的教理一定是你得初住，再进一步进修得二住、三住那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那这个过程就像爬楼梯一样的，每一个楼梯每一层你都要爬到。但是你到极乐世界不一定要经过这个次第了他可能就坐电梯了，他不一定就要经过四十一个阶梯了。所以这就是成就佛果的捷径。所以这里引用华严经来证明净土法门确实有华严经这样的一种导规，就类似于得到了大海的一个宏阔的境界所以印祖说净土法门得华严一经，遂得如大海之横吞万川，如太虚之总摄万象所以在这里印祖就以这个华严经来证明净土的殊胜。好，请看下面。已故自古迄今，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招募持佛名号，求生净土也。汝立参丛林，何日日修习，而反身毁谤之多是也。如书所谓习焉不差，日用不知者，莫如为甚也。呼法言为足经之王，王于三藏，华言不信，即异禅体，众不深陷阿鼻，报中定堕无间。勿欲离苦而求生净土，汝欲得苦而毁谤华严，汝守汝志， 悟行悟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与谋。汝去，勿不与汝。好，看这个，这是根据丛林客颂来阐明净土是一切法门的总持啊。由于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自古以来直到今日，所有的丛林寺院啊，这丛林寺院以或者是禅宗的寺院，或者是天台法相华严的寺院，或者是律宗的寺院啊，这个每个寺院它有它特有的宗旨啊，就好像东林寺它是以念佛作为它的寺院的宗旨啊。当然在它流变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做过禅宗的寺院，也曾经做过律宗的寺院，那就看这个方丈和尚的宗旨啊。宋代常总禅师在这里，那东林寺就是参禅的啊。三密律师在这个地方做方丈，可能他就以接地为主啊。那总之从慧远大师开山以来，还是净土是主流啊。所以每个丛林寺院它的宗旨虽然不一样，但有一个特点，它的早晚功课都要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最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说明念佛法门是一切宗门教下一切法门最终的归宿。那这样就警示这位上座师，你是多年来都参访丛林啊，那你参访丛林，你得上早晚课呀。上了晚课，你为什么天天修习念佛法门，反而生起诽谤的净土法门的语言呢？那这里就说他是习义不差，日用不知啊。这两句判断放在你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了。这两句话是出自习言不差，出自孟子的静心篇里面说这个君子之道啊，这个道往往都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却有些人行持这个道，但却不明白这个道每天都习惯了这样去做，但是他都察觉不到终身来行这个道，他完全就不明白这个道，这就众生的常态，这叫习义不差日用不知。这是出在易传系辞传也是谈君子之道这个道无形无相，形而上者为之道，那这个仁者见之谓之仁有仁爱眼光的人，他感知这个道就以为这个道就是仁那有智慧的人感知这个道，他说这个道就是智慧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老百姓日用，他也在伦常里面父慈子孝那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在行这个道，但是他不了解，所以这样君子之道就会暗淡不彰显，就很难这个把它完全的发扬光大 但虽然如此，这君子之道还是没有离开我们啊，须臾不可离也。这就是日用不知。用这个话来说，你实际上对这上座师，你每天在丛林里面都在修习念佛法门，你却是习艺不差，日用不知呢。这就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空气，但是我们却不了解我们在呼吸。一旦等到没有空气了，没有氧气了，被窒息而死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每天都在呼吸空气，而空气对我们的生命可能比饮食还重要。这叫日用不知。好，最后总结来谈这个上座师的过错。华严经是众经之王一切大小乘经典都是华严的眷属，所以叫王仪三藏经历论三藏的经典，华严经是最尊第一没有超过华严经了。当年这个玄奘大师翻译大般若600卷，唐太宗就跟他说，你翻译这个卷数很庞大，是不是大般若经要摆在第一呢？那玄奘大师都不敢说这话，还是华严经第一般若只是华严的众多法门的一个法门。有的法师他这个说，有一个法师也诵华严经，也诵其他经典，他有一天诵完华严经就没有放在顶格，放在第二格。等到第二天一看，哎，这个华严经到了第一格去了那放在第二格那都是不行的因为他是王仪三藏所以对华严经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是一禅体层层不损你上座时只是看到念佛法门渔夫渔夫都能念，你就蔑视念净土法门。你殊不知善财童子文殊普贤他都念佛求生净土你对这个华严经的最后导归不相信，你就是一禅体一禅体就是断善根的人那一禅体呢纵然不现身现到阿鼻地狱，那你这个涅槃身这个终结之后一定会堕到无间地狱。就是临命终时，比如说你诽谤华严的这种业力要堕无间地狱最后就是很激发性的去说我是希望离轮回之苦而求生西方净土，你想得下地狱的苦而诽谤华严经，那好，你守你的下地狱的志向我行我到极乐世界的光明大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各有志向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它是指在世间里面将军都要投主投民主那这个两个将军碰到了，各投各的主，那都不下马，各自各投各的主各自奔前程。这叫道不同不相与谋，这论语里面一句话。那论主说，你离开吧我也不想跟你讲了意思就是对他的那个诽谤净土有指出他的下场好，请看下面。彼曰：道贵宏通，宜须剖决，师何见具之甚也？常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极光，则但正法身当处即是极光净土，又何必 以生灭心使东取西，然后为德耶？余曰：谈何容易，极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自断就近圆正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亲得受用。圆教住行相地等觉四十一位上士分正，汝若圆正毗卢法身，这不妨说当处便是极光，其活未然，则是说时属宝，不免饥寒而死也。好，请看这一段，这开始就是决礼仪以祈愿，这里分析这位上座师试点在礼上的这种错误啊，谈理呀、啊，就是谈心法，谈理体，谈玄妙啊。那这些宗门下的人，常常就是中了理上的毒，豁达空，知理废事啊，空浮高心，有这个毛病啊。当这个论主啊，这个驱赶他离开的时候，这位上座师呢，哎，他还是觉得还有点道心啊，所以他就稍微有点放下架子啊，就说这个大道贵在宏通嘛。有什么疑问还希望你来剖析解决，这个师父呢这个法师，你为什么就这样拒绝我呢？那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愿意接受这位论主的这个分析只要你讲的有道理那说明这上座师还是不是无药可救了好，这里上座师就开始举出他的日常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也是这些宗门下常有的一种见解他就说，我常常听闻到一个见解，说毗卢扎那遍一切处，毗卢扎那是法身佛是遍一切处其佛所在名常寂光，毗卢扎那是无心无相的法身，那这个显现的报身和应化身，就是这些所住的地方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涅槃的三德常呢表法身德，寂表解脱德，光表般若德。这个话都没有错所以他说，只要证到毗卢遮那法身，当处即是常寂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来舍东边的娑婆世界，取西方的极乐世界，然后为得道呢？你看，大师，这就是宗门下的扫荡心净则佛土净当下就是常寂光土，还要求什么十万亿佛刹的熄灭呢好，论主就开始斥责他是知理废修废修的过失。首先就针对他观点说，谈何容易你口头上说得很玄妙但你实际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从理上说，常寂光净土虽然当下即是，当处即是， 这是从理上说是这样的，但是这不是你的境界呀、啊！啊，一定要通过自断，啊，自就是啊，你从这个啊本觉升起的始觉，啊，断就是要对治烦恼啊，谈六级佛呀、啊。啊，六级佛，理级佛，你刚才讲理级佛是这个样子啊，但一定要升起明智级佛、观心级佛、相视级佛、分正级佛，啊，你通过这样的修行，啊，戒定慧、六度万恨，把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全都断尽。这时候才能说你圆满证得了毗卢遮那的法身啊！如果你这个烦恼还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毗卢遮那的法身你是不能当下得到受用的。你说当下就是常寂光净土，我们现在是常寂光净土吗？娑婆世界就是秽恶充满啊，沙地免地呀、啊，啊、山啊高山峻岭啊，这里有七宝地吗？啊，所以讲圆教十住十行十相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位，还只是分正即佛。啊，你这个理即佛，通过明智即佛，就是你开悟了啊，信解行证呢，啊，开悟了啊，你开始通过观行相视啊来修行啊，修到实性满心，破无明，得十住啊，进一步无明断四十一品无明啊，所以这样的四十一位，所以分正即佛。啊，最后到了等觉菩萨，最后一份生相无明啊，微细的生相无明，用最后的金刚智断啊，最后断除之后啊，才说是究竟即佛了。啊，所以你如果圆证毗卢法身，圆证毗卢就是六即佛的究竟即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有的无明包括习气都没有了，啊。你证到了究竟即佛，你才有资格说当处就是常寂光。如果你现在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你在这里还说当下就是净土，当下就是常寂光，这就是说食素宝啊！这个饮食你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你不能管你的宝啊。你数这个宝是别人的东西啊，跟你不相干呢、啊。你仅仅是说这个饮食，还是饥寒而食啊？因为这个你口头上说的东西，包括你数的钱，不是你的钱，你都不是你能受用的。这就是空福告心了、啊。好，请看下面。彼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余曰：宗门所说，专指理性，非论是修。所有然者，欲人先识，不思因果修正凡圣生佛之理，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正果，超凡入圣，及众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笼统，知见颠倒之若是也？又如以舍东取西 为生灭者，不知直东废西，乃断灭也。夫未正妙绝，随离取舍，三奇殿行，百劫修行，上求下化，断惑正真，何一非取舍之事乎？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即于极光，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好，第二个，这是也是一些宗门下的人常说的“唯心净土，自性迷途”，来分析这样的疑问。首先，上座师就陈问陈述这个问题：“唯心净土，自性迷途”，这是宗门下很多祖师大德常常谈的，不应该有错啊。这句话呢，在宗门下口里，它会变成什么？既然是唯心净土，就不要去求心外的极乐世界了；既然是自性弥陀就不要去去念心外的佛了但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的。这个唯心，这个唯心不是生灭心，不是缘引心，不是那个妄心，这个心它是指妙真如心的那自性弥陀也是我们的那种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那种妙真如性呢。当你这个清净心没有，当你的那个真如妙心没有显现出来，你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还是谈口头上的，也不是你现在的境界了所以这里论主就在剖析他的疑问这个宗门所说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它专门是指理上来谈，从性体上来谈理据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自信显现呢，就是自信的无量光寿专指理性，这就是谈玄妙了，不是谈事相上的修行。那宗门下他首先是注重于开悟这个开悟就是对那个理呀要明白，开佛之见向上一着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那这个向上一着的理呢，它是清净本然的，是没有因果